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生命气息。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在世上这短暂的岁月里面认识那一位为我们死而复活的神。那我们今天有机会把握每一个机会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主啊，让我们在敬拜当中去面见你。主啊，也在敬拜里面，主啊，你坐在宝座上面，让我们施恩典跟怜悯。我们味道，主啊，你爱我们的那个长阔高深，我们献上感谢。主啊，虽然很多事我们不太了解，主啊，但是我们每天真真实实经历到，主啊，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让我们感动的事情。我们今天带着这样的心情到你的跟前来敬拜你的时候，主啊，求你向我们扬脸，主啊，也安静我们的心在你面前能够听你自己的话语。主啊，圣灵在我们心中做交通运行感动，主啊，以致你的真理没有任何的拦阻，开我们的心窍能认识你。谢谢你这样听我们供奉的祷告，乃是奉靠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最近哈，我自己参加一个小组的聚会，那么当大家一起在查考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我们一起在讨论当中的一些神的话的时候，我就听到当中哈有一位慕道友，他问到，这慕道友怎么说呢？他说哈，我们共产党是标榜这个每一个党员至少呢都是要很优秀的，不单是很优秀，而且要向上，要学好，而且处事为人的标准都比一般人要求来得高，是不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很多人在笑哈，可是当初的共产党确实是如此哈。所以他说，我们是这样要求我们自己的党员的，怎么我坐在这边听你们讲来讲去啊，好像你们基督徒都是罪人，而且好像信了神了以后也没有变成更好哈，还会继续犯罪，而且犯了罪呢，只要认罪悔改，什么事都没有了。不单是信徒是这样，好像神也容许基督徒可以再犯罪。他说，我虽然不是基督徒哈，可是我实在不能够认同基督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有没有道理啊？有没有道理啊？听起来很有道理哈。那显然提出这个质疑的这位慕道的朋友，当然他不是很了解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怎么样得救，怎么样成圣的真理，他不太了解。譬如说什么是罪，那么什么是神圣洁的标准，那么圣经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信徒他的要求，他的生活行为上面的要求跟标准是什么，那么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信了主以后仍然会犯罪，教会是怎么看犯罪的信徒，然后这些犯罪的信徒神是怎么样的一个管教，然后怎么样是一个恢复的道路等等，这些的真理他并不太了解。那感谢主哈，那天晚上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了以后，他的答案有没有得到解答，你们说了，虽然弟兄姐妹讲的零零落落哈，至少他听懂了哈 ，OK， 他解了他心中的一些疑惑。可是当时我听到的这个时候，虽然弟兄姐妹回答他的问题，我心中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再一次的感受到哈，这个世界那些非基督徒对于基督徒的期是有期盼的，有没有期盼呢？是有期盼的，不单是有期盼，而且是很高的一个期盼。基督徒那个圣洁生活的见证，就像上个周我跟弟兄姐妹讲的，是一台什么？是一台戏。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圣洁生活的见证是一台戏，世上的人天使都在观看，不但看，是用放大镜在看，我们没有办法逃避，也没有办法躲得掉哈。所以弟兄姐妹你晓得吗，不单世人跟天使看基督徒，同样的他们也看基督徒的群体， 基督的群体是什么？就是教会。世人 跟天使，他们也是去看教会，看教会圣洁的见证，也是用一个很高的标准去期待去衡量的。我就想到过去我们在讲堂上面大部分讲的都是讲到个人的那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怎样得救以后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讲依靠圣灵哈，来胜过罪的瑕疵，与神的 圣洁的性情有分。我们讲了很多这方面的道理，很少讲教会圣洁的道理。今天我借这个机会哈，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一起稍微思想一下教会的圣洁这个问题，这是跟教会的教会观很有关系。 我到中国大陆去好多次，让我深深感觉到在中国教会里面很缺乏的就是对教会基督徒的群体有一个很正确的认识。因为没有正确的认识哈，所以带来了一些很多在教会里面的问题。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讲讲教会和教会的圣洁。可能哈有一点枯燥，可是弟兄姐妹，这是我尽所能哈讲的，大家有兴趣起来有兴趣来听。更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督一个圣经上面的真理，教会的圣洁。什么是教会？教会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它真正的意思是被召出来的这些人，这个人是个多数哈，是被呼召出来的一些人。所以教会讲的是什么？是一个一个神从世界里面把他选召出来，放到耶稣基督身体里面的基督徒，他们一起集合在一起所组成的一个群体。所以弟兄姐妹，既然是这个样子，定义是这样，那你觉得教会跟教会里面所组成的基督徒之间有没有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哈，绝对有分不开的一个关联。圣经很有意思哈，圣经把教会称作是基督的身体。听我的比喻没有？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在这个身体里面基督是头，我们呢在这个身体里面互为肢体。所以在教会观里面有一个叫做普世教会跟一个地方教会。今天在世上有各种不同的教会，可从普世教会来看的话，只有一个身体，一个 body， 只有一个教会。我们虽然在不同的教会里面，可是在一个基督的身体里面，基督是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互为肢体，同享一个生命，同奔一个道路，一个方向，同在一个身体里面，彼此之间互相的有联系，互相的关顾。所以我们在教会不单是教会跟这个肢体之间哈有这么连有紧密的关系，肢体跟肢体之间关系同样的紧密。所以我们今天在谈教会以前，先要看看组成教会的这些被召的这些基督徒啊，他们是有什么样的特色，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首先来看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一起来练练好不好？预备，请。基督徒的身份是什么？圣徒。你晓不晓得你是什么？讲的都有一点心虚哈。我们是圣徒的身份，圣经里面清楚这样讲哈，我们是圣徒的身份。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好不好？下面另外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他说什么？就如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什么？圣洁，无有瑕疵。所以我们不单神看我们是圣徒，而且是在他面前是圣洁无有瑕疵的。在座有多少基督徒举手我看看，举 高一点哈。我们有这么多在座的基督徒哈，不管你信主有多少年，如果说今天说你是圣徒，你在神的面前是圣洁无有瑕疵的，你认为你是这样子吗？你认为你是这样子吗？我们刚刚大部分都在摇头哈，开玩笑，我哪里是圣徒，我是罪人。那为什么说基督徒原先是罪人，怎么信了神了以后我们突然间就变成圣徒，而且在神面前是圣洁无有瑕疵的？虽然我们自己不敢承认，可是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为什么？首先来看哈，为什么圣经说我们是圣洁无有瑕疵？因为当人信了主了以后，神把他从这个撒旦所掌控的世界当中哈，分别出来放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耶稣是圣洁无罪的。所以当神说我们在他面前是圣洁无罪的，神看到谁啊？谁看到谁啊？神不是看我们的，因为我们神把我们放在圣洁的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神说我们圣洁无有瑕疵是在讲谁啊？是讲耶稣，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弟兄姐妹，神是这样看的。在圣经里面讲圣的意思是分别为圣哈，跟我们中国人所讲的那个圣人是不太一样，难怪我们都不敢称哈，不是说头上有个光圈哈，那圣徒意思分别为圣，神把我们拣选出来以后分别出来归于他，所以神称我们是什么？圣徒，所以我们分别出来是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被称作是圣徒，当神说看我们在他的面前是圣洁无有瑕疵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身份地位做了一个改变，听清楚哈，是我们身份地位做了一个改变，我们生命改变，而且是一次性的，而且是永远的。谁的工作啊？不是我们自己多了不起哈，都是神的作为，都是神的恩典，是神把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给了我们。好，我们在下面再来看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15-16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在这边也讲圣洁，可是他这边的圣洁显然不是指我们在基督里面圣洁的身份，阿们，是不是？他说我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我们要圣洁，换句话说，这是讲到当基督徒信主得救了以后，他就要走上成圣的道路，要活出基督圣洁的一个生命，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换句话说，信主了以后，我们外面的生活跟我们的行为要改变的像耶稣一样，能够朝向那个圣洁的标准，以至于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是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讲的，这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单我们身份地位改变了，而且我们也要活出我们圣洁生活的行为，以至于我们在神所要求的圣洁上面名副什么其实，不要名不副其不实哈，就是说我们有这个名要活出那样的实来，就是有一天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圣洁的生活是神审判我们的检验我们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啊，要好好留意哈。那么下面说什么是基督徒要活出那个圣洁生活的一个行为，讲 what 什么是基督徒他要活出来的一个圣洁的生活跟行为。 Holy， 圣洁这个字哈，是从神来的。神有很多的特性，神有什么特性啊？ Martin， 神有什么特性？神是全知全能全在，还有神是什么？他是公义的神，慈爱的神，怜悯的神，信实的神， right？ 从永远到永远，哇，这是神的特性。可弟兄姐妹，在神的特性里面，他最核心最突出的一个特性叫什么？叫做 holy， 叫做圣洁。 当以赛亚看到那个异象哈，就是神高高坐在宝座上面，然后撒拉弗哈是最靠近神宝座的那个天使，来来回回叫什么？不是叫信实信实信实，不是叫公义公义公义，不是叫慈爱慈爱慈爱，叫什么？ Holy Holy Holy， 圣哉圣哉圣哉。弟兄姐妹，圣洁是神所有特性当中最突出的一样。所以我们要了解两件事情哈，神的圣洁，第一个，神的圣洁，我们看是什么？下面一起来练，好吧？神的圣洁是什么？神的圣洁是宇宙万物当中唯一，而且是最终的公义标准跟道德的标准。那我们在讲公义、讲道德是讲什么？是讲什么？是讲善恶，讲是非，讲黑白，讲对错，是不是？我们在讲公义道德是讲是非黑白善恶对错。那神是是非善恶黑白对错的什么？最终而且唯一的标准。神不需要向任何的标准去看齐，他就是那个标准。所以当我们讲的圣洁的时候，必须要谈罪，因为它是圣洁的反面。所以什么是罪？圣经里面讲哈，罪就是射箭哈，射不中靶心，那个叫做罪。那什么是靶心呢？什么是靶心啊？就是神的圣洁，神的标准，那个是靶心。所以当我们达不到神的圣洁，达不到神的标准的时候，就叫做什么？就叫做什么？就叫做罪。那为什么达不到？为什么射不中？要么就是超过，要么就是不及，所以达不到这个靶心。什么叫做超过？神不叫你做的，你偏偏去做，那叫做超过。神不叫你做的，神叫你做的，你偏偏不去做，叫什么？不及。所以过与不及都是达不到神的标准，这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罪。所以我们达不到神圣洁的那个标准的时候，就叫做罪。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对神的圣洁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认识了神的圣洁，我们才知道神的标准，我们知道神的标准，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你说，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圣洁？所以要干什么？要干什么？要读圣经。圣经里面是神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告诉你什么是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现在达得到达不到啊，我们达得到达不到？达不到，我们哪里达得到？一点都达不到哈。那达不到，我们不能说哎呀，因为我们达不到，我们就跟世界妥协吧，那个是留给什么圣徒去做的，我们这一般平凡的平信徒哈，我们就把标准拉低哈。弟兄姐妹，如果这个样子，你就糊里糊涂的落在罪里面。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达不到哈，就把标准下降。神 always set a high bar， 标准是很高的。因为神说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不为别的，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是属于我的。好，这是第一个哈，神的圣洁是宇宙当中唯一最终的公义的标准跟道德的标准。我们再看第二个，一起来练好吧？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神的圣洁是在本质上它完全不变超越的 purity， 纯洁，完全的不变的超越的 purity 跟纯洁。意思就是说，这个道在道德公义上面，神是完全的不变的纯洁，意思就是说绝对的没有罪，是没有任何的玷污。所以当我们讲神的圣洁的时候，就是他是讲绝对的是非黑白善恶跟对错，绝对的是非黑白善恶跟对错，这是这个意思哈。 所以既然是这个样子的时候，神看罪是绝对的有还是没有，神不是管罪的程度轻重，神不管，神也不管罪的等级，并不是说神不管，神不是这样看的，也不是说等级大小或者说是数量多少，神是不管这个，神是讲绝对的有还是没有。所以跟他绝对的 pure 比起来的时候， everything 我们在他面前都是污秽的。而且神不但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也看你搁在你里面心里面的东西，存在你意念的东西，神还看这些东西啊，这些是人看不到的。所以世人看罪是相对的，是比较，哎呀我比他好一点，对不对？他是坐牢的，兄弟只是讲讲谎话而已， OK， 没什么了不起啊。可是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哈，所以我们常常有点 confused 哈，为什么那些杀人犯哈，这么重的犯了这么大的罪人，跟兄弟平常只讲讲谎话哈，神在神看都是什么啊，都是罪人。我们想不透，哎，为什么这样的人跟我这样比起来那差太远了，可是在神看我们仍然是罪人。哎，我心里面只是恨他而已，他是动刀杀了人，在神看都是什么，都是犯罪杀了人。所以我们不太了解，为什么不了解？因为我们没有站在神圣洁的高度来看罪，听清楚啊，我们没有站在神圣洁的高度来看罪。弟兄姐妹，我们都坐过飞机对不对？你坐到飞机的时候，放在几万尺的高空，你往下面看的时候，你那个有一个人，不管他站在喜马拉雅山的那个最高的高峰，还是在一个最低低谷里面，从上面看下来怎么样，全部是一样，在一个平面上面，就是这个意思哈。当我们站在神圣洁的高度来看罪的时候，弟兄姐妹，那只有有还是没有，懂不懂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是当我们讲神的绝对的时候意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圣经说世人都什么，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因为神是站在那样一个绝对的圣洁的高度来看罪哈。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到圣洁的神对罪的态度是非常重要。我刚刚说哈，我们第一个神圣洁哈，我们要认识神的圣洁，我们才知道神的标准，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同样的，我们需要去清楚到圣洁的神对罪的一个态度，他对罪的态度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地位，是个什么样的地位啊？我们都是什么，在那个标准下面我们都是罪人。当一个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是他悔改得救的一个开始，这是他得救能够得救蒙怜悯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认识神的圣洁上面必须要注意的哈。可是弟兄姐妹，虽然神不是用犯罪的大小多少跟这个轻重哈来做衡量，可是弟兄姐妹，不同的罪要承受不同罪的一个后果，阿们，这叫神的公义。神虽然罪对罪是这样看法哈，可是我们犯了不同的罪，杀人罪跟犯罪的那个说谎话的罪哈，虽然都是罪，可是承受的后果怎么样，一不一样？如果都一样的话，神就不公义了，阿们。所以承受的罪，承受的惩罚哈，承受的后果是不一样，因为神是公义的神。讲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一点概念？什么叫做神的圣洁？啊？神的圣洁是跟罪有关系，是跟我们的公义道德的标准有关系。神的圣洁是跟他的 purity 有关系。神是绝对的，来对跟错来看哈。所以神看蒙召的信徒是一个圣洁无瑕疵的，神也用他的绝对的圣洁的标准去衡量，去要求蒙召的基督徒。那我问，那教会呢？神是怎么样要求教会？怎么看教会？既然基督徒是有一个圣徒的地位，那教会呢？教会同样神给教会一个圣洁的地位。 所以不单叫圣徒，而且叫圣教会。阿们，就是这个意思哈。他是分别出来，基督徒是分别出来属于神，教会也是分别出来，然后属于神的，所以是圣教会，他也有一个圣洁的一个地位。不单是如此，神看教会有一个很几个很特别的意思。第一个，我们刚刚所讲的，他是基督的身体，阿们，它是一个有机体，一个 function， OK。而不同的肢体啊，不同的功能合在一起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还是什么？下一个，下一个，教会还是什么？永生神的家。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你我在教会里面互称为什么？互称为什么？在身体叫互为肢体，在家里面呢，兄弟姐妹，阿们。所以我觉得兄弟姐妹非常好哈，因为现在哈，我常常看那些长辈，因为他是我们弟兄姐妹的爸爸妈妈，就会叫在什么伯伯，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可是他们说牧师啊，我的年龄跟你差不了多少哎 ，OK， 大不了几岁，手还比你小，怎么能够承受你称我伯伯？所以现在以后都称什么兄弟姐妹，太好了哈，大家都一样了 ，OK， 因为神。看教会是什么？永生神的家，阿们。OK， 神是这样看的，所以我们互为弟兄姐妹。第三个，哦，神看教会是在他地上的 kingdom， 国度是神掌权的地方，所以教会是谁掌权呢？神掌权。OK，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教会。是神在地上的国度 kingdom， OK， 神是这样看的。所以弟兄姐妹，当神是这样看的时候，神要求教会不能够世俗化。而今天教会最失败的地方就是世俗化，我们跟世界妥协，教世界什么样子，教会什么样子。所以那个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哈，亏缺了神的圣洁。所以我们在世上，神要求教会在世上不被罪污秽。不会最破坏的一个圣洁的样子。如果做不到的话，弟兄姐妹，我们失去了教会在地上作为神代表的那个荣耀。所以今天这次教会，我觉得每一次看到教会分裂的时候，我看到教会里面出了很多的事情，我心里很难过的。让谁的名羞辱啊？让神的名羞辱。神是这样看教会的，可是我们活出来的样子，让神心里面感到难过哈。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看你神是怎么样看重我们，我们是这样看重我们自己。可是更奇妙的一件事情哈，神是有另外一个看教会的。第四个，教会是什么？基督的心腹。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六章25到27节，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的，没有瑕疵。夫妻是世界上面关系最亲密的，不是父子哈，是夫妇是世界上面关系最亲密的。所以神把夫妇的关系比作什么？比作教会跟他跟基督啊。所以神是这样看重教会的。他把教会当作他的新娘子，所以教会我们在世上要预备好我们自己，圣洁没有瑕疵，有一天等候耶稣基督来兴起。神是这样看的，弟兄姐妹，神是这样看教会的，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神是这样看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姐妹，神是这样的把这个使命跟功能给教会，神是这样把这个尊贵荣耀身份地位给教会。那这整个的核心基础就在教会的圣洁，教会的圣洁。可是当我们在讲教会圣洁的时候，并不表示教会没有罪。教会有没有罪啊？教会完不完全啊？大家都晓得， 如果这个世界上真有一个完全的教会，你一加进去就怎么样，就不完全了，你一加进去就不完全了，因为我们都是不完全的人，我们讲我们只是一个蒙恩得救被神饶恕的一个罪人，我们这些人组成的教会，所以教会不完全的，我们必须要认知啊，教会是有罪在里面，教会是不完全，可是这个不完全的一个教会，神的心意在教会里面，换句话说，神在教会里面他有一个特别的，虽然你们现在不完全，可是神有一个圣洁的应许给了教会，神也在教会走向圣洁追求圣洁的过程当中，他继续的给了饶恕让他赦免的一个恩典在里面，让他们在整个追求圣洁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恩典继续往前面进行。弟兄，我们必须要了解哈，所以在追求圣洁是教会所一定的一个目标，追求圣洁必须要成为教会整体追求的一个目标，既然是教会整体的目标，也是谁的目标啊？也是谁的目标？也是你我的目标，不单是教会的目标，也是你我的一个目标。容不容易啊？不容易，不容易哈，因为只有我们变成圣洁了以后，教会才会圣洁。所以但是要活出，或者说我们要追求神的圣洁，那么神的教会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比较起来的时候，哪个比较容易啊？哪个比较容易？你们讲都不容易，讲对了哈，都不容易。可是比较上面来讲哈，教会的圣洁要比个人的圣洁哈难度更高，挑战更大，因为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情，还是什么所有人的事情哈。 OK， 所以这不容易。所以今天我们所练的哥林多前书哈第五章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就讲到哥林多的教会哈，他有一个会友，而这个会友从整个圣经来看可能在这个教会当中是很有影响力的，可能还甚至一个领袖啊，哦，他是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在教会里面这样的一个会友。这个会友犯了什么罪呢？犯了一个在道德上面的淫乱罪。什么淫乱罪呢？就是他收了他的继母，跟他的继母发生了乱伦的性的关系，而且同居在一起。那这一种不道德的这个淫乱的罪哈，就在当时连那些非信徒当中都很少见，可这些事情居然在圣教会里面出现，这是第一个哈。不单是这样出现呢，显然哈，这一个犯淫乱罪的这个会友做的这个事情，在当时哈已经变成很公开啊，这不是个秘密，大家都知道。不但大家都知道，而且当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显然这个犯淫乱罪的仍然跟他的继母在一起，并没有知罪悔改的任何的这个征兆哈。所以换句话说，这件事情已经彻彻底底玷污到教会的圣洁。可是当保罗看到这件事情，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更加觉得诧异的是，哦，一个教会里面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有人犯了这么样的一个不圣洁的一个罪的时候，居然弟兄姐妹当着没事儿 ，OK， 也没有觉得心里面难过哈，不单没有去处理，而且他们还觉得自高自大。哎，他们为什么会觉得自高自大啊？有什么好自高自大的？你觉得呢？他们自高自大什么？我们说哥林多教会犯的最大一个毛病就是觉得他们自己什么很属灵，虽然不是哈。他们觉得他们很属灵，他们在属灵上面是非常成熟的，因为这个缘故话，因为神给了他们很多这个属灵的恩赐，哇，各式各样的恩赐都有，所以他们说我们有很大的爱心，怎么样去包容犯罪的肢体，别人做不到，谁做得到？我们哥林多教会做得到。他们是这样认看他们自己的 OK。可是弟兄姐妹，他们这样看他们自己，他们觉得他们属灵，他们觉得他们有这个爱的这个恩赐哈，可以去包容他们犯了罪的这个信徒。保罗是不是同样的这样去称赞他们呢？我们来看你的经文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 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保罗在这边很清楚明白的来责备他们，怎么样处理罪的方式不对，你们不应该这样看罪，你们轻看了教会应当重视的圣洁，你们忽视了教会，忽视了罪会带给教会的破坏力跟感染力。所以在这个地方特别保罗讲到哈，那个笑，圣经里面在不同的地方讲笑的是有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可是在这个地方讲笑代表的是什么？是罪。全团代表的是整个的教会。那保罗在这边就是提出一个警告，他说如果我们容许这个犯淫乱罪的人继续留在这个教会里面，不把他赶出去，弟兄姐妹，保罗说罪就会在教会当中扩散。 OK， 那个笑在那个在面团里面它会往外面膨胀的、OK， 所以面才会发得起来，所以不把它除掉的时候，罪会在教会里面去扩散的。而且当教会接纳了一个继续活在罪中而不知道悔改的人，意思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你纵容罪恶，鼓励弟兄姐妹没有关系，你们去犯罪哈，反正怎么样教会会怎么样会接纳包容你，没有问题，继续去做哈。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不去阻止罪的时候，罪会在教会当中继续的增长，就像笑在那个面团里面会把整个面团发起来。这是保罗看到了哥林多教会是这样 去处理罪的时候对他们所提出的第一个警告。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一起来练好不好？预备，请。保罗在这边讲的第二句话哈，在这边所讲的无效的面或者说新团哈，这两个名词它主要是形容那些已经重生得救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的人。基督徒是不是新造的人啊？你说你是新人还是旧人？新人，告诉你旁边你是新人，你不是旧人哈。既然是在基督里面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圣经上告诉我们你的旧罪已经被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宝血已经洗干净了，已经除掉了，你的旧人已经跟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死了，所以因为你的旧罪你的旧人是这样被处理过，所以你不应该把你的旧人跟旧罪哈继续带到你的生活里面来，继续带好到教会里面来，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保罗勉励这些基督徒，他说你们不要把那个罪的笑继续留着，要干干净净的除掉，不留丝毫的从你生活除掉。那么犹太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在过逾越节的头一天哈，哇，全家大小哇，拿着蜡烛哈，到处把家里面所有的旧笑能够找得出来全部把它丢出去，象征一个意义，象征什么事？就是在生活上面要除掉罪所带来的破坏的影响，是这样的。所以保罗是讲这个意思哈。所以弟兄姐妹，这就让我们看到哈，基督徒对罪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OK， 要有这样的态度。教会对基督徒在追求圣洁上面也要成这样的态度。如果今天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让罪继续存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存留在教会里面，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也不去认罪悔改的时候，弟兄姐妹，而且教会还接纳人这样去做，就等于是鼓励弟兄姐妹犯罪，没有意思，就意思我们没有意思去追求神所要求的圣洁的生活。而且我们不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流下的血除去我们罪的能力，我们不相信，所以我们继续这样去干哈。所以弟兄姐妹，当教会落在这样的一个光景里面，今天很多教会是落在光景里面，当教会落在了光景里面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能力， You lost the power， 所以人家看不起教会，人家不愿意到教会里面来，教会跟社会上没什么两样，都是一群 hypocrite。 OK， 因为我们失去了那个圣洁的见证，让罪在我们当中破坏。 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哈。所以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哈，好好跟大家弟兄姐妹来分享。所以当我们要维护教会的圣洁，来阻止教会当中罪继续去增长，继续去扩散的时候，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教会需要对犯罪的肢体执行什么纪律 discipline。教会对那些犯罪的肢体要执行纪律。教会要对犯罪的肢体执行纪律。那这个方式跟我们个人的基督徒哈，在我们怎么在过这个圣洁生活上面的处理方式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一个群体，很多人在一起，在一起共同生活，一起聚会，彼此之间有互相联系跟影响。所以为了所有众人大家的好处，所以教会必须按照圣经的神经上面神所定规的道德跟伦理做成一个准则。这个准则用来鼓励到弟兄姐妹哈，你们要按照这个来过一个圣洁离开罪的一个生活。如果有任何人故意的明显的去干犯的时候，而且又不愿意悔改，教会就要开始启动他这个纪律的一个程序哈，不能够漠视，要继续来。所以你们在加入新生命福音堂的时候，教会一定要让你们看两个很重要的文件，一个重要的文件叫什么？会章，就让你晓得加入这个是什么个团体哈。OK， 搞清楚啊，如果不对的话，赶快退出哈。所以你要搞清楚到底他们信什么东西，做什么事情，怎么样管理的，那是教会的会章 （Constitution）。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叫做教会的纪律手册，看到没有？没有的举手我看看。那表示说你们都有，对不对？既然都有，那我就要开炮了哈。OK， 这个就是完全是按照圣经里面神定规的道德跟伦理的一个标准所立的东西哈。教会必须要有这个，而且要告诉弟兄姐妹，你不知者就什么？不知者怎么样？就不罪嘛。OK， 你都没有告诉我去做这个事情，我当然不晓得对还是，我已经告诉你了以后怎么样？所以你们现在没有收到这一份，快快举手哈。刚刚没有人举手，怎么现在都有人举手了啊？所以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四到第五节的时候，他讲这个话就是教会执行纪律的，对那些干犯的犯罪的时候执行纪律的一个方式。我们来看保罗怎么讲啊，一起来练，预备，请。听得你都会吓一跳，把你交在谁的手中啊？太可怕了。交在撒旦的手中，交在撒旦的手中，那还有什么好事啊？什么叫做交在撒旦的手中？意思就是说，教会是谁掌权的地方啊？我们刚讲，是 God's Kingdom 啊，是神掌权的地方，是神在的地方。教会以外，谁掌权？撒旦掌权。所以把你交给撒旦的意思，就赶出教会。所以在古时候教会的话，它叫做处破门律。Extermination 哈，那意思就是把你赶出教会，赶出教会交在撒旦的手中。意思当然做这个事情不是意思说哎呀我们把你完全放弃了，把你赶出教会就是跟信徒哈没不再有这个团契的关系，让他 isolate， 然后有一个反省的机会，不是说去让他这个完全放弃他，而是让他有一个反省的机会哈，因此能够促使他悔改，那个是他的意思哈。那另外就是败坏他的肉体，好可怕啊！所以神会用疾病，甚至用死亡哈，来做一个管教，然后让这个人哈，让这个犯罪人生命当中的罪的捆绑，因为这个缘故啊，会拿掉，以至于他虽然死了，将来还为什么？将来还是得救的 ，OK？ 所以今天。这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哇，怎么这个犯罪的人这个样子还会得救？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一次得救怎么样，永远得救，因为得救不是靠你的功夫来的，是神给的。既然神给你的，收不收得回来？收不回来。 OK， 所以他有 该受的这个惩罚哈。所以这个是保罗所讲，对那些犯了罪的不知悔改，教会一定要有纪律。 OK， 那么保罗在讲这个教会纪律的时候，有三样东西很重要哈。这个是在我们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希望有一天这些不会用在你我的身上，对不对？希望这是你是第一次听到，也是什么最后一次听到。感谢主哈，希望我们这样看哈。这个玩意也是你加入教会的第一次拿给你，也是最后一次哈，希望不要翻哈。我们的会章也是这样，一个教会如果说大家都拿起开始 翻会章的时候，表示说什么？哦，问题出大了。 OK， 希望这个东西都是第一次见到，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哈。 OK， 只让我们晓得神看重。所以在讲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三样东西非常重要。第一个，教会的纪律执行纪律哈，跟神的管教他的动机是一样的。神管教的动机跟教会执行纪律的动机它是一样的，它的出发点都是一样，它的出发点都是出于爱。神的管教是出于爱，神教会在执行纪律也是出于爱，它不是出于怒气的一个报复，不是出于怒气的一个 punishment 一个惩罚，不是的。而且它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摧毁那个受纪律的那个肢体，不是的。纪律是一个挽回的过程。所以你们今天如果说好好看教会的这份纪律手册的时候，它整个的 spirit， 它整个的精神是把落在最终的弟兄姐妹尽力挽回的一个过程。阿们。所以这是神的爱里面，爱里面是有管教的，目的是要把你从最终挽回。所以这个是在执行纪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不是所有犯了罪的肢体都要被教会纪律，听清楚哈，不是所有犯了罪的弟兄姐妹都要被教会来纪律。如果那个犯了罪的弟兄姐妹已经自动认罪悔改了，怎么样？已经认罪悔改了嘛？所以按照神的应许，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他的罪，洗净他一切的不义。这是神在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所给的应许。既然神都已经赦免了，我们要不要接纳他？当然要接纳他哈。但是同样的，神赦免你的罪，教会接纳你，可是你要为你所犯的罪哈承受你的后果，因为这是神的公义。而且教会有责任哈，帮助这些认罪悔改的从最终哈重新站立起来，这是教会要做的事情，是因为他已经认罪悔改。什么人教会的纪律要临到他们的身上？就是那些犯了罪一直不认罪悔改的，就像哥林多教会哈这个会友哈，这个犯了这个淫乱罪的这个会友一样。当一个人落在那个境况之下的时候，教会开始启动教会的纪律的程序。谁来做？谁来做？以前教会里面没有长老，所以呢谁做？好惨，对不对？现在都推给谁啊？太好了。我以前在我的原来的教会做长老的时候，谁干这个事？我们去做哈，牧师在后面。所以我自己处理过一个教会当中一个犯了奸淫的 OK， 然后按照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做这个事情。圣经上告诉我们怎么样处理 OK， 谁去处理啊？教会的长那个牧师跟长老哈，让他们去执行教会的纪律。用什么方式的执行？按照圣经里面教导，马太福音第十八章十五到十七节，耶稣讲得非常清楚。当一个人弟兄姐妹落在那个罪恶当中的时候，我们先私下去到他当中哈，跟他沟通哈，帮助他悔改。一个人不行，两三个人再去，也是私下的。两三去都不行的时候，那就公开到教会里面，就公开的去要劝诫他。还是不听，最后就执行教会的纪律。我们对那个弟兄哈犯了奸淫的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当我们还没有走到第三步，在教会公开的时候，他已经退出教会了，已经离开教会了。OK， 所以说这个是教会在处理这个纪律的时候，神告诉我们的一个方法。 所以给不给犯罪人有机会悔改啊？给不给他们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 ？OK， 因为目的就是希望他们悔改，悔改他就有转机。可是恩的心不悔改的时候，到最后就是执行纪律啊。所以这是第二个 ，OK， 不是所有人都要守纪律。第三个就是教会有责任来维持教会的圣洁，这是教会的责任哈。所以对于罪要严厉的去对待，教会对罪不包庇、不掩饰、不容忍，而且不能坐视 不管哈。所以，但是绝对不是不爱那些犯罪的那些肢体们，他们犯罪最终是很可怜的哈。所以尽量给他们有机会悔改，各位弟兄姐妹，纪律是维持教会圣洁的最后防线。我再讲哈，纪律是维持教会圣洁的最后的防线，因为是最后的防线，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执行，而且要审慎的去执行。哎，做起来容不容易啊？哎，你们要替我们的长老祷告啊，希望他们都不会碰到这种事哈，否则的话都是愁眉苦脸的哈。因为事实上好不好做啊？非常不好做。做这些人家说你都没有爱心啊 ，OK？怎么会做这种事情啊？而且会担心什么？这弟兄姐妹会离开教会，教会人数减少。如果说教会人数减少，表示这个教会有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啊？啊，有很大的问题了。OK， 而且在执行的人心里面也有难处啊。我有什么资格？我也是个罪人啊。我有什么资格去执行这个教会的纪律，去劝诫别人？那我自己也是个罪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跟我们讲的非常好，当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心里面一定要认定，一定要认定啊，你做这个事情不是为了你的缘故，为了谁的缘故啊？为了教会的圣洁，为了神的圣洁，你去做这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而且你不是靠你自己的，是一个身份，是长老的身份，是一个牧师的身份，是靠什么？是在这边保罗讲，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了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谁给了权柄？主耶稣的权柄。你是抓到了这个东西，尚方宝剑哈，是拿了这个东西去的。你不是靠你自己是身份，那个没有用的哈。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拿到神的权柄。OK， 看到耶稣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去做的时候，要额外的想，额外的要祷告哈，就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爱心，有从神来的智慧跟勇气跟谦卑去做这件事情，否则的话很容易受到撒旦的攻击。所以做这事情不容易，可是弟兄姐妹，纪律是教会维持他圣洁的最后什么防线，是维持教会的纪律那个圣洁的最后的防线，必须要去做的啊。最后结束以前哈，我要讲一讲，当我们在讲这个教会纪律的时候，常常有人或是大部分都有一些错误的观念，好像这个纪律专门是对着什么来的，对着一些犯了道德上面的大罪，听清楚哈，大罪专门是针对在道德上面犯了很大的罪来实行这个纪律，那些小过犯小罪啊，譬如说讲谎话啊，讲闲话啊，心里面记恨啊，有偏见啊，像这一类的那所谓的小罪，我们人看的小罪啊，好像教会都不太管，专门去管那个在道德上面啊，那个大的罪。可是刚刚牧师你不是在讲吗？罪分不分大小啊？分不分多少啊？不分，分不分轻重啊？神不是这样看的吗？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在处理起来好像有大小之分哈，有大小眼之分哈。所以在这边我特别要澄清哈，教会对于那些没有去执行纪律的罪哈，并不表示说认为这些罪是小罪，不太重要，绝对不是这个。教会对于会有在道德上面圣洁的要求的标准，没有自己的标准。我再讲哈，教会对于会有在道德上圣洁的要求跟标准，没有教会自己的标准，只有谁的标准啊？只有神的标准。弟兄姐妹听清楚哈，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定这个标准，只有神的标准。所以呢，当人犯了罪了以后， 就是干犯，不管是大罪，不管是大罪小罪，你干犯了神迹，你犯了罪，你是干犯了神的圣洁，不需要教会来纪律你，你自己都应该怎么样？自己应该怎么样？就认罪悔改嘛，圣灵会责备我们哈，我们就是认罪悔改 ，OK， 不需要哎等到那个教会来惩罚你的时候。可是呢，因为教会是一个群体，听清楚啊，教会是一个群体，所以他看重的是维持整个群体的一个圣洁，不光是个人哈，是维持整个这个教会的群体的一个圣洁。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听清楚哈，对于所有举报的、报上来的哈，明显的，还有公开的影响到会众的道德的犯罪，会成为教会处理纪律的优先的对象。听清楚意思没有？报上来的、公开的、明显的，影响到教会弟兄姐妹的道德上面的时候，这些会优先处理。OK， 这是优先处理，因为这个缘故的关系，所以让弟兄姐妹产生这个错觉哈。可是绝对罪没有大小的差别。可今天维持教会的纪律，维持教会的这个圣洁，绝对不能只靠教会的纪律，最重要的靠谁啊？靠谁啊？告诉你旁边的人，就是你了。OK。我们在基督里面互为肢体，我们彼此互相的看守。教会不知道，你跟他很清楚，他犯了罪，你晓不晓得？如果你不晓得的话，你还不跟他不够亲近哈。OK， 所以今天哈，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彼此互相的守望，彼此互相的扶持哈。当他落在最终的时候，我们帮他一把。教会是这样互相的一起连接在一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彼此互相提携，对不对？你觉得牧师需不需要大家的祷告啊？哎，你们有没有为我祷告啊？你讲的这么好听哈，教会牧师是最需要弟兄姐妹祷告，因为牧师容不容易跌倒啊？那你问我老婆就知道了哈。OK， 牧师是非常 vulnerable 的，我再讲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传道人出问题。所以我说啊，跟神祷告，神啊，让我能够善终，你懂意思吧？能够平平安安的能够走完全程。今天好不代表明天好，现在好不代表将来好，听懂意思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己看自己，因为这个缘故关系，弟兄姐妹，我们要彼此互相什么？互相守望。牧师需要长老来守望，长老要牧师来守望，彼此互相的在看住哈，让撒旦的攻击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人看守啊，落在那个里面，那是维持教会纪律，比教会的纪律更重要。OK， 教会的圣洁是让大家一起来努力。所以今天你们听到这些信息，我要问大家哈，你觉得追求圣洁是不是你的责任？是的，举手我看看。很好哈，我都看到了哈。弟兄姐妹的圣洁是不是你的责任？是的话举手看看。我又看到了啊。所以下面就问，所以弟兄姐妹，你觉得肢体的圣洁、教会的圣洁对你来讲你关心吗？如果大家都说关心的话，我要问大家，你有没有这个荣耀感？你有没有这个使命感？把教会的圣洁当成我们一生当中哈，我们一起在这个大家庭里面一起聚会生活的一个目标。记得哈，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什么？我一起来练哈，你们是圣洁，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再讲一次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在你圣洁的面前，我们实在亏欠。主啊，但是我们看到你用无限的爱、无限的忍耐，来等候我们慢慢走上成圣的道路的时候，我们生命会改变，你的教会会改变。主啊，你期盼有一天，主啊，属于你的人都成为圣洁，都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主啊，让我们今天在听到你信息的时候，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在 主的圣洁上面，教会的圣洁上面，我们个人圣洁的生活里面，我们有份。我们穷一生之力，圣灵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上面去荣耀你自己。谢谢你用这样的话来勉励我们。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名求。